夜晚的气温很低，九月份很多地方已开上暖气，尤其潮湿阴冷多雨的地区。大晚上散步，煮一个晚上的菜。你为什么来这儿？
哪儿有酒喝我就去哪儿，你也是。
于山别过脸去不搭理他，以贤迈开步子走，不时回头看他一眼。
你喜欢烧菜？
我喜欢吃得可口又开心，不用睡在酒瓶堆里。
抬杠，好啊。
现在你有很多新朋友跟你调情献殷勤，你还会抬杠，不错。你怎么没有英国绅士的气质，脾气倒是很有英国天气的架势。一贤笑了，饶有兴致地打量他。
艾莉除了把你像献宝似的介绍给她的朋友，还给你灌输了什么？
很多，譬如她把堂哥介绍给我，反正我比较闲。
一贤默然不语。于山冷得抱着胳膊直哆嗦，不知要跟他散步去哪。
路面潮湿打滑，随时可能摔上一跤。夜晚散步不对他胃口。走在英格兰乡村的小路上，与一个聊不到一起的人，没有比这更煞风景的了。于山看向他的背影，转而望了望有灯光的一方，离埃里堂哥家有些距离，看不清究竟是哪栋屋子。
你打算走一个晚上？
他问。你为什么来这儿？就为了煮菜？
他放慢了步子。人各有志，你的理想是醉死在酒精里，我的是吃遍各种美食，所以能吃得下的都想尝试。
仅仅是吃？
在派对上调情？
不止调情。
一贤缩了他一眼，简短地说。于山冷得在地上跳了几下，把他的回话当耳旁风，说，
我要回去了。
喂，你每次都这么落荒而逃？
一贤带着挑衅的语气说，
你很怕和我待在一起？
喂，
于山不甘示弱地喊回去。
丢下和你一起来的女孩跑出来，你真的很绅士啊。
我又不跟她上床。
于山低骂了句混蛋，转身就走。这时一道极强的光束从他脸上闪过，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，前方一个模糊的身影落下，汽车迅速掉头开走，整个过程电光石火。于山吃惊地怔住，肇事逃逸在哪儿都有，四周没有摄像头，夜晚也看不清车牌号。他下意识地看向一贤，他率先跑了过去。路面上躺着的男子年约三旬，忍受着巨大痛苦的他整个人抽搐着，地上有一滩血。他含糊不清地指着身旁的黑色背包，伸手几次想抓住又抓不到。一贤大声道，
醒醒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
看清男子的面目，他接着喊，
别睡过去，醒醒，救护车马上就到。
于山手忙脚乱地找手机，发觉留在了屋子里。一贤立刻拨通了电话，于山查看被撞者的伤势情形。一贤放下电话后跑去路口拦车，幸好一辆车经过，把他们送去最近的医院。急诊室外，于山咬着手指坐立不安，一贤在走廊里踱来踱去。不知是烟瘾还是酒瘾犯了，他看起来十分烦躁。一个医护人员拿着背包过来，问他们谁是病人的亲属。于山茫然地看着，似乎没听懂问话。一贤接过背包想说明情况，对方很快被同事叫走了。一贤拿着背包不解地看着于山。
我们就等在这儿吗？
他焦急地问。
看医生来怎么说。
于山靠着医院椅子睡得迷迷糊糊，从未遇见过类似事件的他深感措手不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贤推了推他，
警察来问过情况了，他醒了，我们进去看看。
他家人联系上了吗？
还没有，把包给他。
病房里的被撞男子身上绑着绷带，一见他们两个，嘴角努了努，像是对他们表示感谢。
你的包。
易贤把包放在一旁的椅子上，男子面显痛苦地摇了摇头，吃力地说，
放在这儿不安全。
他指了指背包的侧带，易贤照他的示意拿出一张卡片，上面有摄影记者的字样，另有一团揉皱的纸。易贤将东西都递给他，男子摇了摇头，示意他打开纸。易贤抚平褶皱的纸，上面写着。余山看了纸上的字，心里一沉。易贤再问，
还有别人可以联系吗？
男子艰难地说了声，
没有。
他从敞开的背包链里抓住相机上的袋子，一点点拉出来，手上的伤使他每个动作都十分吃力。
交给警方。
易贤道。男子惊讶地直摇头，勉强地说出，
保密信息不能公开。
易贤从看到纸上的字后，心里一直在试图理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这个陌生男子深夜在乡间小路上被一辆车撞，而肇事者逃逸，身上带着装有保密资料的相机，他究竟是报道哪种类型的摄影记者？英国有007、福尔摩斯、艾伦坡、
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
不神秘不变幻莫测，真说不过去了似的。可谁会真的想惹上麻烦呢？柯南·道尔爵士一生真正参与过的案子也只有一件。易贤摇头想拒绝，余山不由得问了声，
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吗？
男子闭上了眼睛，像是睡着了，手上紧紧地抓着相机，怕是有人突然冲进来抢走。余山和易贤面面相觑，现在要怎么办才好？
请帮我把相机给我一个朋友，他的公寓地址是……
男子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易贤凑上去听，说完后男子咳嗽起来。门外的医护人员随时要走进来，男子简短地说，
我联系不上他，这是他一个秘密的住处。
医护人员进来说病人需要休息，易贤手上拿着背包，病床上的男子松开手，这时相机掉回背包。余山拍了下易贤，两人一同往外走去。直到出了医院，余山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抓着外套衣领，冷得牙齿咯咯作响，回头见他手上还拿着包。
你答应了？
他问。
你不是要帮忙？
我……
他张口结舌。
可是那种情况下，我要怎么办？
可以闭嘴。
没见你见死不救啊，怎么怪我呢？
你知道那个人惹上什么事，就说要帮忙。
我的意思是替他联系同事或任何能帮到他的人，没想到……
当心！
易贤突然猛地拉过余山的胳膊，两人摔到一旁的草地上。一辆风驰电掣的车呼啸而过，余山气得跳起来就想骂人，忽然看到车座上一个人影转向他们看了看，那一瞬间他感到一阵冰冷彻骨。这辆车是故意要撞死他们。易贤的衣服上沾了不少泥泞，被余山当了把垫子。
你可真沉，
他说。出人意料，他居然没有还嘴，怔怔地站在那儿抱着胳膊打颤。他笑了笑，
要我把外套给你？
余山眼神茫然地看着他，仿佛不知道他就站在眼前，脸上布满恐惧之色。
怎么了？没见过疯子开车？
他
他只是发愣地看着他手上的背包。易贤发觉事情不对劲。
你怎么了？
刚才那辆车，我觉得眼熟。
昨晚那辆？
你当时跑向被撞的那个人，我记得我看了眼那辆车，虽然看不清什么，但直觉是同一辆，那种速度以及要把人撞飞的凶狠劲
儿。易贤突然转身往回走，于山几步跟上，着急地问，
你去哪里啊？这么急是怎么了？
把东西还给他。
于山一时沉默，跟着他小跑了起来。进了医院后直接往病房走去。易贤一看病床上无人，问护士台病人在哪。一个更换班的护士翻了下单子，说是已转去别的医院。易贤一番追问后，得知在两人走后不久，被撞男子因情况危机转去别的医院继续治疗。
哪家医院？
于山急问。
他们查不到。
怎么会？
就算追到所在的医院，恐怕也找不到他。
你的意思是他躲起来了？
我刚打了几个电话，把周围能找到的医院都问了遍，没有符合描述的入院记录。
于山心里一凉，
现在怎么办？
下意识的他向四周看了眼，自刚才的飞车惊魂后，他始终觉得有人在盯梢。
别回头，
易贤低声道，手搭在他的肩上轻声说，
刚才我也发觉了，从我们返回之后有两个人很古怪，你身后穿黑色上衣的一个，另一个在走廊假装打电话，他们应该也在找他。自然点，我们从这里出去，左转，一直往前走，有个停车站，你上车去。
你怎么办？
雨山配合地把脑袋向他靠近些，表情装作自然的样子。
把相机放下。
我也想这么做，可里面没有存储卡。
于山克制住脸上震惊的表情，脸颊靠在他耳边。
我们被下了圈套。
这两个没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，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不会想跟他们解释。
于山忍不住抓住他的手臂。
我也不想。
知道了。
易贤忽然笑了笑，一条胳膊顺势抱过他的肩膀，轻声说，
出了医院后，不管听到什么，你只管上车。手机你带着，我会打给你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打给任何人。
面对易贤异常冷静的表情，于山忧心忡忡地点头。
你一定要打给我。
看惯了他一副凶巴巴、不太好惹的样子，此时此刻见他六神无主的担心，易贤不禁暗笑，一只手掌揉着他的腰。说，
我说跑，头也不会的跑，明白？
他听话的点头，忍住想回头看两个跟踪者的念头。
现在轻松点，笑一笑，亲我一下。
他把脸颊凑近他，他眼神怪异的瞅他一眼，迅速的轻啄了一下，冷不防把他脸转过来，亲在他的唇上。他说，
我们已经是对令人心情放松的情侣了，没人会怀疑我们不是在当街秀恩爱。
于山无视他的反讽，愁眉不展地走着。对面的车站有辆等着出发的班车，易贤忽然把他往上一推，
跑！
于山像个听到枪响的短跑选手，拔腿拼命狂奔，身后一阵呼喝声，他顾不上呼吸一口气，奔上车。车门恰好在他身后关上，他赶紧找到窗口的位置寻找易贤的身影。他抡起一拳砸向黑衣男子，另一个捂着脸的男子正在从地上爬起来继续突袭。他看得惊心动魄，但要看清楚他是否脱身，车已转出了弯道。车上的人很少，脸色煞白的他坐在座位上度日如年。20多年的人生，除了考个鸭蛋被骂没出息， 调皮打架，不像个女孩子等等，他从未遇上过像这样危机的状况。除了慌乱的控制情绪，完全六神无主。可如果刚才那一幕是他最后一次见逸贤，他的后半生都会因为自己莽撞地答应帮陌生人的忙而愧疚自责。到底要怎么做？袖手旁观？他翻着逸贤手机上的联系人，看到俊熙的号码跳出，他立刻想拨过去，转念一想，逸贤让他别轻举妄动，不管怎样，他得先等一等。一小时，两小时，或许天黑之前。英格兰的乡村一派宁静祥和，风和日丽的天气里，他看到玻璃窗上映出他忧心忡忡的脸。逸贤讨人厌，毒舌，挑剔又挑刺，脾气就像坏掉的气象台，简直可恶又可恨。他对绣球两姐妹很爱护，他喜欢被人信任，他不喜欢被人发觉秘密，他为他坐立难安。这时他惊觉要给艾莉打个电话，从昨晚被逸贤拉出来散步后，他散步了一个晚上加早上，他们喝得再醉生梦死，这会儿也该醒过来清点人数，发觉谁少了。艾莉这会儿是不是到处在找他？炉子上的葡萄酒会炸出香肠后来怎么样了？冰箱里腌制的草饲牛柳用来做蒜香烤牛柳，一想到吃，他饥肠辘辘地意识到从昨天抵达约克后，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，又饿又担惊受怕，即将抵达的地方更是人生地不熟。他身上剩下的零钱还不够买了三明治，要是逸贤不出现，他是不是得哭着给表姐打电话，一五一十的和盘托出？结果肯定是他被家里吼着立刻滚回家，以后再不许他出门。于山不清楚哪种情况更可怕，到了这个年纪被家长禁足丢脸，他宁死也不肯。火车穿过乡间河流，他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，有那么一会儿，他想象着逸贤坐在对面。两人在过去十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，足够放下对彼此成见，一起想想对策。他拿着他的手机，忽然一阵奇怪的念头涌上来。他没想过他会偷看他手机里的秘密。现代人大半辈子的隐私都在手机里，没准就翻到他和女友的照片。于山心里一阵打鼓，他和楚叶交往时从没想过看他手机或任何社交账号。楚叶无所谓他知不知道密码，他认为是彼此实在太熟，没有秘密瞒着对方。而另一种可能是他对楚叶没有过追问的念头。是的，就是那么回事。追问是几乎与爱对应的一种方式，时常令人抓狂。若不存在追问另一方的念头，爱也随之熄灭。饥饿或疲倦，不知是哪一样先一步攫住了他的睡神经。他把外套盖在身上睡着了，尽管不舒服，还是凑合小睡了一会儿。抵达纽卡斯尔站后，于山坐在站前的椅子上发呆，望着三三两两的行人经过，真不适合流浪。他想回家了，一阵热泪盈眶。想我了？一个声音传来，他猛地抬头一看，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整个人跳到对方怀中。他双手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，鼻子红了起来。逸贤拉开点距离看他，我就这一件衣服。于山只管靠在他肩膀上小声地抽烟起来。逸贤抱着他坐在椅子上，他坐在他的大腿上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像安抚绣球他们一样安抚他。他扶着他后背，换个坐姿。 你受伤了。
于山靠在他肩膀上嗫嚅着说。易贤的嘴角破了道口子，手上的关节全是伤。
于山试了试眼眶，移到旁边的座位上，垂着头尴尬着。
我们得继续赶路，
他说。去哪？
他写的地址。
还要去吗？我是说，我们已经跑到这儿了，他们没追上来。
他诧异不已。易贤神情凝重地摇头。
他们知道我的名字，还有一张你的照片。我们不知道自己惹上了什么人，这个时候回去，他们很可能在守株待兔。
于山拿出背包里的相机翻找，易贤看着他说，
里面只有三张照片，我发给了军心，要他暂时保密。
你怕意外发生时用来交换？
别在这儿翻照片，我们的班车来了。
易贤起身收好背包，于山跟着他上车，两人在车上挨着肩膀靠在一起，沉默地想着心事。